请你同心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在1986年的暑假，在苏联附近的黑海 Black Sea， 有两只船互相的碰撞，几百个乘客就在这个冰冻的水中丧失了性命。调查两只船失事的原因，原来不是因为机件故障，不是因为通讯系统或者雷达发生问题，亦都不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海上并没有大的云雾影响视线，而是人为的缘故。原来这两只船的船长他们都知道有另外一只船渐渐接近自己，但是两个船长都不肯让步，不肯转态，一直都是等待对方去迁就自己。新闻报道说，这两个船长都不愿意迁就对方，都是要求对方去让步。两个都是咁骄傲，两个都是咁固执，两个都是等到最后一刻钟，然之后考虑要不要避开这个意外。但当他们到最后一刻要转态的时候，可惜已经是太迟。有时教会里面发生冲突，都是因为领袖和领袖之间各不相让，要求对方改变而自己不肯改变，因此就产生碰撞。碰撞带来的后果很多时不单止影响领袖本身，常常会影响连累其他人。一个教会合一的途径，没错，我们需要章程，需要 bylaws， 但合一的途径最主要都不是靠着规条，而是靠着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所讲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是一个谦卑的榜样，教会能够同心，信徒之间能够合一，主要的关键就是在乎每一位信徒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呢？马太福音十一章29节，耶稣怎样介绍自己？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柔和谦卑是基督耶稣的心。究竟这个心是指什么呢？应该指代心态。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新国际译本翻译为 attitude， 即是说以基督耶稣的态度作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待人处事的态度。而中文的新译本翻译这个字就是意念，让基督的意念成为我们对人对事的意念。耶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但同时他是最谦卑的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有什么的表现呢？第一方面，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为着为别人着想，意思就是他不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利。而将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形象这个字在英文的圣经就是翻译为 form， 外形、外表。那个意思并非说基督只是有神的外形而没有实质。形象的意思就是由内在的本质所表达出来 外表这个的形象。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知道，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就好像太阳所发出来的光和热一样。约翰福音第一章，刚才我们读经体验经文也读到，话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基督就是神。人不能够用肉眼看见神，但是可以用肉眼看见神的形象，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为别人着想，不会执着自己的权利，不会坚持自己的地位。第六节就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就是执着，不肯迁就，好像刚才所说的两位船长不肯让步，不肯转态一样。基督是甘愿舍弃自己的地位，他能够拎得起，亦都可以放得低。回想当我读神学的时候，在纽约州的乃逸宣道神学院，当时滕近辉牧师已经在香港北角宣道会侍奉几十年，65岁，但是当时仍然相当的健康。其实按照他的能力、恩赐和体力，可以足足有余继续在这个这么兴旺的教会侍奉，但他决定退休。当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谭牧师和学生来到分享，他退休的原因是为着教会的好处，亦都为着后起之秀，为着比较年轻的传道人的好处，而放弃了自己本来可以执着的地位，可以坚持的权利，不想阻碍教会的发展，让年轻有为有恩赐才干的传道人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他跟随神的带领，就来到美国纽约，到一间宣道会美国的神学院里面做一个中文部的主任。以前在香港的时候，谭牧师同时是担任过建造神学院院长，后来开始创办香港的中国神学院，亦都是当创办的院长10多年。所以从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来到美国之后，成为一个美国人神学院里面小小的中文部的主任，从一间几千人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后来甘愿成为一间在北美华人教会细小的几十人教会一位顾问的牧师。感谢神有幸能够在谭牧师的教导之下能够学习。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不坚持自己应该有的权利和地位，能够舍弃，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第二方面，他是为别人服侍。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虚己，虚己是一个很深奥神学的字眼 ,Kenosis。耶稣基督倒空了自己，这个倒空自己并非表示耶稣将自己的神性除去，不再成为神，单单成为人。耶稣基督倒空自己并不是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所说那些道行高深的合适将自己的武功废去。耶稣基督倒空自己只不过是说他将他的神性不滥用。其实耶稣道成肉身之后，并非表示耶稣基督耶稣不再是神，乃是讲到 全能嘅神加上一个人嘅肉身，受时间、受空间嘅限制。全能嘅神成为一个受约束同埋软弱嘅人，从荣耀嘅宝座降卑成为人，甚至成为仆人，成为奴仆，既有人嘅样子，取了奴仆嘅形象，成为人嘅样式。既然成为奴仆，就是一个仆人去服侍，没有自己的自主权和权利。本来耶稣基督在天上受众天使的服侍和敬拜，可以吩咐天使工作，好像百万富翁一样吩咐他的工人，但是他放弃这个权利，做一个谦卑的人。而且来到世间，他并不是诞生在皇宫，不是做君王，是诞生在卑微的马槽。其实马槽并不是很漂亮，就好像大家你去到农场里面动物食嘢那些地方。耶稣基督做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在世上，他的双手曾经不知做过多少的家师，他的职业是一个木匠，他的双手服侍过很多人，他曾经医治长大麻风的人，他曾经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为他的门徒洗脚，这个就是连门徒都不愿意做的工作，是仆人的工作，耶稣倒了盆水，拎条毛巾替门徒洗脚。身为老师服侍学生，他身为创造主去服侍受造之物。有不少的丈夫放工之后回到家，什么都不做，只是等着妻子或者工人来到服侍，坐在梳化里面去看电视、看报纸。基督徒，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所以在家里面不应当作一个大男人，应当是倒垃圾、洗碗、甚至是洗衣服、买菜。耶稣基督是一个谦卑的榜样，他愿意为人服侍。第三方面，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肯为神而牺牲的。肯为神而牺牲。第二章第八节，圣经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记载到年轻的以撒信服他的爸爸亚伯拉罕，走到亚摩尼山上，背着柴，他甘愿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他已经预备好当作是死祭，将要被献在祭坛上。圣经讲到话，他已经被亚伯拉罕放在坛上面，亚伯拉罕准备要拿起刀来将他的儿子杀掉献给神。但是就在当时，神吩咐亚伯拉罕说，停止，不要害这个孩子。以撒牺牲自我这个精神，其实就预表到新约的耶稣基督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不单止为神牺牲，基督也是为你为我牺牲。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个愿意服侍神、服侍人而牺牲的基督徒。第一个有牺牲心智的，就是使徒保罗，在第二章十七节，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晓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保罗愿意为着腓立比信徒的信心，将自己摆上好像祭物一样，牺牲自己来成全信徒。第二位愿意为主为人牺牲的就是提摩太，在二章第二十节，保罗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提摩太关心耶稣基督的事，愿意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而牺牲自己。而第三位为主愿意牺牲的，就是二章三十节所提到这位的以巴弗提。从二章二十五节开始，保罗就提到以巴弗提，他因为被腓立比教会差派去照顾保罗，后来因此自己生病。但是当他患病的时候，圣经话第三十节，因他为作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为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以巴弗提愿意为主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性命。三位愿意为主牺牲的信徒，有位传道人叫做 H.J. Jewett， 这位博士他曾经讲过，不付代价的侍奉是不能够产生任何果效的。如果侍奉要产生祝福 blessing， 这样侍奉就必须要流血 bleeding， 有祝福的侍奉必须要付上流血的代价。有位宣教士在巴西参观一个宗教的展览会，很多的摊位在这里都是出售一些宗教的用品、礼物或者是工艺品。他看见其中一个摊位上面有一个招牌，招牌上面写着便宜的十字架 Cheap Crosses。 这位宣教士心里想，这个正是今日很多信徒寻找的信仰，寻找一个便宜的信仰，便宜的十字架，不需要付代价，不需要牺牲的信仰。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要牺牲的，并不便宜。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十字架要这么便宜呢？有一间西人教会，当他离开执事会的时候，正在计划在今年筹备青少年的主日。其中有位执事就提议说，好不好在今年的崇拜当中就让教会的青少年做崇拜的招待呢，领土啦，加上特别的献诗。咁当中有位青少年的代表就企起身发表他的意见，说让我坦白讲一讲我们的心声。其实我们觉得教会经常叫我们做的都是小儿科的事情，我们今年想做一些大事，不单止是在青少年主日的一次，而且是希望持续整年的。我们一班细路曾经讨论过了，又经过祈祷，觉得今年我们很想跟教会的总务组一起合作维修地下室，作为班房的使用。更加希望每个星期我们去探访老人家，将教会的崇拜录音带送给他们，因为他们不方便年老了，行动不便来教会。还有如果执事会批准的话，我们希望每个星期日下午到公园派单张。我们希望执事会不会对我们这样的计划反对。当这位青少年坐下之后， 在当中开会的青少年牧师心中就微笑，心有灵犀，因为在过去几个星期，他曾经鼓励，曾经挑战这班青少年，为神的缘故做一些付代价的侍奉，为神的缘故做一些牺牲。结果这班青少年他们接受这个挑战，他们甘愿为神牺牲，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精神。弟兄姊妹，究竟你为神、为弟兄姊妹、为教会的侍奉，愿意付上一些什么的代价呢？从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看见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为别人着想，甘愿为别人做奴仆，服侍神、服侍人，又甘愿为神、为人的缘故牺牲自己的时间、精神或者金钱。这一切都是有一个目的，一个崇高的目的，就是为着叫神得荣耀。第四方面，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所作所为，他的心态、他的态度、他的侍奉，都是为着叫神得荣耀。二章第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基督所做的一切，基督的受难、基督的复活升天，都是使荣耀归于父神。第一个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马礼逊博士 Robert Morrison， 明年2007年就是马礼逊来中国200年的纪念周年。当马礼逊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人手不足而福音的需要非常之大，所以他就向英国的伦敦差会要求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在伦敦，英国伦敦差会的招募之下，有一位的弟兄肯来到中国传道。这位的宣教士，他的样貌生得非常的粗糙，其实可以说是丑陋。而差会，伦敦差会就不想差派一个样貌不扬、不像宣教士的人出去代表伦敦差会去中国。但是这位的年轻人，他后来他说，虽然他不配做一个宣教士，但是他可以做一个工人、做一个仆人。他去到中国的时候，可以帮马礼逊博士去照料理家务，可以做杂务，可以做管家，可以做工人。后来这位William Milne， 他就答应了，他说只要有机会到宣教工厂里面，不论他做什么，就算最卑微、最简单的工作，扫地煮饭，他都愿意做。为了叫神得着荣耀，他什么都肯做。这位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后来成为 Dr. William Milne， 米伦博士。后来神大大使用他，他在1813年就到达澳门传道。但是到达澳门不久之后，就被葡萄牙的政府将他赶出葡萄牙的境内。之后他就去到广州传福音、发单张。在1815年，他去到马六甲传道。 后来也去到东印度群岛，特别是爪哇这个地方传福音。他学到一手好好的中文，而且开办了中文学校给中国的小孩子去读书，而且又开了一间出版社印刷铺，是印制基督教的刊物，而且他又出版了基督教的刊物。神大大使用这位其貌不扬，连伦敦差会都拒绝做宣教士这位的 William Milne， 他只要能够荣耀神，他说无论几卑贱的工作都愿意做。谦卑不是自卑，不是看低自己，谦卑的人其实根本不会为自己担心，谦卑的人完全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谦卑是一个很奇怪的属灵美德，当你认为自己很谦卑的时候，其实就在那个时候你失去了谦卑了。真正谦卑的人对自己是一个有正确的认识，他能够接纳自己，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对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他甘心乐意的奉献自己做神的仆人，他会运用自己的恩赐才干，无论是大小的事情、荣耀或者卑贱的事，他都愿意服侍神。他的着眼点呢，不是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他的眼睛经常看的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别人的需要。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定律，要升高的必须要先降卑，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神后来将他升为至高。如果要有所得着，首先必须要舍去自己。如果要得着神的称赞，首先必须要做众人的仆人。我们每一个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天生都是自私自大，甚至看不起别人，常常是只顾自己的事而不顾别人的事，甚至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有时也都是掺杂了私心，有自私的动机。当我们侍奉有所成就的时候，很容易就看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高明，我们常常会贪图虚浮的荣耀，很容易会想出各样的办法使自己能够出人头地。就让基督谦卑的榜样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我们越充满耶稣基督就越谦卑，很多时候我们骄傲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基督的成分太少了，自我的成分太多，因此求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使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中国有名的传道人魏托星先生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为己无所求，为主无所留。为着主耶稣的缘故没什么要求，但是为着主的缘故毫无保留的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究竟我们为自己寻求什么，要求什么呢？究竟我们为主的缘故保留了什么，不肯交在祭坛上面为主牺牲呢？当我们今天准备领圣餐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弃的是全部，而我们为主舍弃的有多少呢？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思想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榜样，想到主耶稣的舍弃、谦卑、牺牲，主我们深受感动，让我们也效法主一样，愿意为你的缘故而付上代价。 特别当我们今天领受主餐的时候，让主的爱再次激励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